我们今天所谈的是耶利米书的最后，还有两章的篇幅来谈到巴比伦。那其实巴比伦这个主题在很多先知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耶利米书是在最后50章51章谈到巴比伦，在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是比先知耶利米还要早100多年的另外一位先知，他有将近4章到5章的篇幅在讲巴比伦。然后我们也不会忘记在被掳时期被巴比伦俘虏的那个但以理先知，他也提到巴比伦最后的结局。所以巴比伦似乎是先知书里面一个预言的一个焦点，不单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来讲，巴比伦是超级强国，所向无敌，但巴比伦的历史不超过70年。很有意思，我注意过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每个都很短命，都不会超过100年。中国来讲，秦朝统一6国，秦朝时间就50几年就完了，秦始皇一死，到他儿子孙子立刻就没有了。但是他攻打6国的时候，那个是无坚不摧，秦国的军队是没有办法抵挡了，可是转眼之间秦朝就没有了，然后接着就汉朝。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从欧洲打到亚洲，打到印度那边去了，空前那个帝国。可是亚历山大一死，整个帝国就没有了，就分成4个，那4个大概在100年之内就好几个就没有了。所以巴比伦不单单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巴比伦它整个的命运几乎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强权的一个写照，一个预表。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他忘记了梦什么了，然后把全国那些解梦的啦，那些做法术的啦，什么人找来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可是忘掉了，你把我梦找出来，然后解释一下。那些术士，那些解梦说，王啊，你告诉我你什么梦，我就给你解梦，可是我怎么能够把你忘掉了梦找出来，说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什么梦， 这太难了。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非常蛮横的一个王，你可以说完全不讲理，你需要找出来，不然你们是干什么的。好，如果你解不出来，就把全国的术士通通杀掉。这个命令一下来，结果但以理那时候还在巴比伦皇家大学读书，全世界各国战败的王子通通送到那里去，所以皇家大学那边各国的王子，但没有公主，当时没有女人读书的，所以全各国的他在读书啊，他是在训练将来就是做那种术士，将来做解梦啊，做这种事情的人，所以他还不是正式上任的。可是要杀的时候连这些人都要杀，那但以理说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这件事，他们就去祷告，然后神就启示了，然后他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神告诉我了，不是我聪明，神告诉我了，你做了一个什么梦，然后我要解释给你听。一个高大的像，上面一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腹，铁的腿。金头就是你，就是巴比伦，你是那个金头，你的国家将来有另外一个国家取代你，那是银的胸，那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再来一个铜的腹，那就是希腊帝国，最后是铁腿，罗马帝国。当但以理解这个梦的时候，但以理的年代在公元前580-590年的时候，然后希腊帝国是他之后公元300多年才有的，对，之后的200-300年才有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更晚。所以他已经预言到这些，他说但是这一个庞大的像，最后有一个石头从一个山出来的，挤到他的脚，最后整个像全部毁灭，那就是预表说将来基督出来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列国 所有的列强用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来代表，所有地上的帝国全部毁灭。所以巴比伦成为那个像的一个头，那后面还有一个代一代，但不管是哪一个主要的，圣经当中很多这个预言提到这个提到那个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巴比伦成为所有先知书里面的预表的焦点，到最后一本圣经的启示录十八章世界结束的时候，就是巴比伦毁了，然后主再来了。所以主再来之前最后就是巴比伦被毁了，可是那个巴比伦已经不再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巴比伦了。所以那个巴比伦所预表的是地上所有的，不单是政治上的政权，也代表所有你能想象的所有地上人类所能够弄出来的一切的一切，那代表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成为所有先知书包括耶利米书整个预言当中的一个焦点。所以但是最后的这一切在主再来的时候都会完全毁灭，然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读一个先知书讲到公元前五百年多年前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是有关系的。你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过去曾经有的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刚刚这段圣经呢，就提到这位巴比伦怎么样面对了神的审判。但是你也注意到在我们刚所读的圣经里面中间会穿插几次，每当提到巴比伦被毁灭受审判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的选民犹太人。就在一个极为黑暗极为好像没有盼望的一个大毁灭当中，却好像看到一点点的曙光，他的百姓犹太人又如何呢？好像在这个黑暗里面，哎，有一点点光，就他的百姓却是在整个的黑暗当中被保留的。所以他开头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提到这个巴比伦将受到耶和华神的审判和惩戒。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这个利加米啊，写在这里很奇怪，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圣经学者都说利加米其实就是加勒底，巴比伦住的那个地方叫加勒底。你看后面也都提到加勒底人，这边为什么提到利加米人？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翻译的一种文字游戏，那就是希伯来文它有子音没有母音的，把子音没有母音，那同时呢它的字母可以翻转一下就变成另外一字。所以我学过希伯来文，不过希伯来学完以后我连22个字母都不认得它了。所以我常常劝神学生不要学希腊文，不要学希伯来文，你学了一定会忘了。我果然就忘了，所以当时考试也考 A 的，没有用，一年不到就忘了。现在22字母写给我看，我说想一想这个字母怎么念，如果字母都不会念一串字我就更不要念了哈。所以旧约学者就说利加米怎么转换一下，其实就是加勒底。所以很多的像圣经新译本还有很多英文的译本就用巴比伦和住在加勒底的人，用加勒底直接用这个字，而不用他希伯来文原来是用利加米，就是巴比伦人住在加勒底的加比伦人。我要打发外邦人就外国的人来到巴比伦，波扬他是他的地空虚，就好像那个他们过去收割麦子的时候，然后就放在外面晒，然后同时要把它那个搓一搓等等，就剥羊的时候就把糠皮跟那个里面的谷子要分开来，所以剥羊它就是说把它好像这个人他们的人要被分散啊，要被剥羊，所以整个地空虚，然后在他招祸的日子，他们在周围来攻击他。第三节，拉弓的要像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这节圣经翻译的很奇怪，因为这节的圣经的希伯来文本身也很奇怪，所以圣经学者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归结出两种可能的翻译。但是两种里面不包括和合本这一种，和合本的中文这一种大概是 最例外的一种，因为这个翻译的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射谁了。拉弓的要像拉弓和冠甲的射箭，拉弓的像拉弓的射箭，拉弓的像冠甲的射箭。总而言之，两种可能的翻译。多数的圣经所采用的是希腊文译本的翻译，那就是弓箭手要拉弓，穿盔甲的要挺身而出，就准备打仗了。所以因此他讲话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外邦人要来攻打巴比伦的人。弓箭手把箭拉开，你看，你看，想象那个电影里面，所以弓箭手一排，然后穿盔甲的武士们站出来要攻打。所以这个的对象是谁？对象就是那些外邦的人。然后下面才说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所以因此整个命令的口气是对那些各国来攻打巴比伦的人下的命令。所以弓箭手把你弓拉开，穿盔甲的站出来，然后准备要攻击了，然后不要连续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这是希腊文的译本的这样翻法。那同时我们古代的叙利亚文，古代的拉丁文的圣经，他们用的是更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都是这样翻的，就是要。可是我们现在用的希伯来文的马索拉译本是公元后1000年的，马索拉译本是刚好相反的。拉弓的不要拉弓，穿盔甲的不要站起来，这完全相反啊！所以到底是要拉弓还是不要拉弓，要站出来还是不要站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两种完全的翻译。那如果是不要的话呢，他是对巴比伦的军队说，拉弓的别拉了，你们输定了，你们死定了，然后穿盔甲的别出来，反正你们是不会打赢的啊。所以到底是对谁说的哈？但是多数人是认为，因为后面还有说不要连续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这个说的对象是指外邦的来攻打巴比伦的军队，所以应该前面的两个拉弓的穿盔甲的也应该是同样的人，所以他们选择用拉弓的弓箭手要拉开你的弓，然后穿盔甲的挺身而出准备作战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多数的翻译本，现在目前的中文的新译本还有英文的译本大部分都采取这样的翻译，我想是有这个逻辑上的理由。但是原文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字不太清楚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所以才会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但是没有一种是我们和合本这种的，和合本的翻译就变成拉弓的要像拉弓和冠甲挺身的射箭的话，这个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跟谁了哈。所以我说我在讲义上我就用的就是普遍的，最普遍的是希腊文74译本的翻译法。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来攻击巴比伦，然后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街上被刺杀被刺透。那这个他们是谁呢？巴比伦人，巴比伦的人会被刺杀。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第五节就说了，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所丢弃。所以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第一到第四节提到巴比伦的灭亡，可是第五节马上就注意到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同样充满了各种的罪恶，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当巴比伦被毁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是被保守的，是被怜悯的，是被遮蔽的。所以我才说整个是一片黑暗当中，你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看到一个小小的蜡烛光在这里，但是有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人，他们也同样犯罪，可他们蒙赦免了，没有被丢弃，他们不是跟着巴比伦一样被毁灭的。然后第六节开始就进一步来谈到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情况。他说你们，这里面是谁呢？这里面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你们要从巴比伦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就要贴以色列人犹大人赶快逃，因为那时候巴比伦被毁了， 当然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国灭了以后，波斯王登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归。那这边所说的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你看后面有提到我们可以回去了，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乡，但是他这边就说不要陷在他的罪中，不要一同灭亡。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可能当巴比伦国灭亡的时候，那巴比伦国灭亡的是什么时候？到耶利米的预言就是说在他们第一次被掳到被释放中间隔了70年，但从耶路撒冷被毁到他们回归的时候中间隔的是50年、不管50年或70年，你可以知道20-30年一代的话已经2-3代了，那就好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在这里出生的，因为你在除了阿妹以外都是移民来的，早来晚来，对不对？所以你不是本地出生的，因为你说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可是如果50年以后呢，我们的子孙都成为香蕉 banana， 就是黄皮白心的，对，你的思想你的语言可能 是英文不是中文了，到第三代呢，所以50年到70年以后，当犹太人流亡在巴比伦的时候，可能已经适应当地的生活了，说不定也好歹建立了一些他自己的事业或什么，到时候到波斯王一起来说你们可以回去了，要回去吗？有些人想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很好，不过你要知道这个家乡是什么地方，那个家乡是被毁的家乡，已经没有人住了50年到70年，一片荒漠，断垣残壁，哦，要重新开始，可能有人就不愿意了，都不愿意回去了，他留在这里，就想起当年索多玛被毁灭的时候，那个罗德，虽然那是罪恶之城，他也知道，可是当天使来救他们的时候，要他们一家大小拉着走，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走，罗德和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都不想走，所以天使是硬拉着走，可拉到最后罗德的妻子还是舍不得，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这边在说以色列人啊，逃命吧，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一起灭亡，如果你留在这里，那就好像留在索多玛，你就跟他一起毁灭了。当波斯王古列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的时候，有40000多人回去了，可是当时被迁移到巴比伦，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恐怕不止40000人，恐怕30-40万、40-50万，我们不知道多少人，所以回归故土重建圣殿的人只是所有犹太人当中的少数。那当然并不代表说那些留下来没有走的人通通灭亡了，不过至少在当时巴比伦被攻打的时候，犹太人如果还眷顾的眷恋自己的财富自己的财产还舍不得走的话，那你就要一起毁灭了。所以他就是说要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巴比伦的眷恋中跟他们一起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为什么这个巴比伦所受的这个审判比前面我们说过的有以东有亚门有摩押有腓力士很多国家，为什么巴比伦受的审判特别格外的严厉？一个是他对于犹太百姓的残酷以外，而且他是整个的主导者，另外一个就是他毁灭了圣殿。毁灭圣殿不是以东人做的，不是摩押，不是亚门，不是腓力士，是巴比伦。而在毁灭圣殿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些咒诅的话等等，因此神说我要报应，报应他们毁了神的殿。所以这个来讲，为什么巴比伦所受的这种报应远远多过其他列国，不但篇幅比较长，他的这个审判所造成的这个严格的程度远超过列国。 所以这是耶和华神施行报应的时候。然后也提到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这个杯哈，常常是代表一种神的审判，也代表一种灾难。这个杯，这个杯在圣经中常常提到这样。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曾经类似的比方提到这个杯，在以赛亚书51章17节，以赛亚书51章17节，他就提到说，耶路撒冷啊，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却以致喝尽。所以那个杯，那耶路撒冷喝了什么杯？耶和华的杯。只是个杯从哪里传过来的？他这边就说巴比伦，神借着巴比伦把这个杯，那个耶和华愤怒的杯，使人东倒西歪的那个酒传递出去。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巴比伦素来，就说他曾经是耶和华手中的杯，使天下沉醉的，但是如今拿这个杯传递出去的，他自己要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就说他们的伤痛。然后呢，为了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在以色列来讲，激烈的乳香是常常被指为这种止痛剂、哦、我们现在有很多药膏是你痛的话可以擦一擦，好像我们常用的像沙龙 pass 的那个东西，那种止痛的东西。但是这个止痛的乳香然后来擦一擦，或许可以治好，或许表示说那要看神的恩典和怜悯了。等第八节，我们想要医治巴比伦没有治好，激烈的乳香可能可以治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伤痛，但是不能治巴比伦，因为他是没有办法被治好的。然后再一次提到说，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回归本国，因为他受了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就是说他罪恶滔天，罪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然后所以耶和华已经彰显了我们的公义，或者说耶和华已经辨明我们是无罪的，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就是替我们辨明了。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的作为。然后11节开始又回到巴比伦的被审判。所以你知道这整段第1到第14节是一种我们叫做 chaotic， 其实就是一个交错配列，或者像个三明治一样，前后跟中间的是一个对比，所以它凸显的是中间那一部分。那因此前面的部分是对于巴比伦所受到的惩戒，最后一部分11到14节又回到巴比伦的惩戒，但中间这一段却是对于以色列的渔民，就是耶和华的选民的一个恩典和保护，就用这个来包夹的。头尾是巴比伦受审判，中间那一段是指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选民被保护。11节，我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这边所说的这个抓住盾牌哈，这是一个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法，但是同样希腊文译本的这边所翻译的却是这样子，你们要磨尖箭头装满你的箭袋。所以希腊文其实是译本跟希伯来文是不太一样的。那同样现在多数的英文译本采用希腊文的译本，磨尖箭头装满箭袋，箭跟箭放在一起。那当然你可以拿起盾牌，也是一个防守或攻击用的东西，但是多数人采用的是箭袋。所以磨尖的箭头装满你的装箭的那个袋子，那准备要攻击。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要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对不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殿，不但是他毁灭了犹大国，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过分的那种屠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毁了耶和华的殿。不但写了耶和华殿，在那个毁殿的过程中，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亵渎。 所以在诗篇74篇就有提到，当他们在圣殿里面在毁坏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在诗篇74篇里面第三节，这个诗人他说，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的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对，这是诗人所写的。这就是被掳时期他们看见自己的圣殿被毁了以后所发出的一种感叹。那你就知道，这些仇敌在毁灭圣殿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真神的态度就是一种傲慢。所以这边说我要报复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不但是杀了神的百姓，也为神的殿他要报仇。所以说为什么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巴比伦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焦点，神的公义的报复。然后12节，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义他已经做成，或者说他必要完成，必要完成。巴比伦的城墙这边所提到哈，可能很少人注意到，那考古学跟历史上我们知道是巴比伦这个城的城墙，在尼布甲尼撒建的时候，他自称这个墙是永远攻不破的。他墙有两层，就一个外墙一个内墙，每一层的墙厚度有多少？你说通常这么厚，这么厚，它的墙的厚度长达大概三四公尺之厚，所以那个墙你几乎不能用任何东西打破的，即使用现在的炮火，你都不一定把它攻了下来。然后那个墙不是一边，它全部这样包起来，而且是两层的，就外墙内墙中间还有一个空地的，所以他认为这个墙巴比伦城是永远不会攻陷的。但有趣的是，巴比伦是怎么毁灭的？波斯人攻陷巴比伦城的时候，没有攻打城墙，他们从下水道进来的，所以整个攻下来的时候，巴比伦城完整无缺，一个砖头都没有拿掉，所以他不是正面去攻打这个城的。但是这个城墙对巴比伦来讲，他们是他们的骄傲，有这样一个城墙，有这样一个城池，没有任何人可以攻破。他们当时是有这种自信心，这个城墙是他们自傲的地方，也他们自以为可以保护的地方，就没有想到神用的方法就是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当你看但以理书，你就知道巴比伦城毁灭的时候，那天在干什么。巴比伦当时不是王就是伯沙沙，其实是皇太子，但他是摄政王。因为真正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他跑到一个地方去灵修，他在做他宗教上的事情，他把巴比伦城交给他的儿子，就是伯沙沙，当时是太子也是摄政王。这个伯沙沙外面已经有波斯军队在包围了，他在干什么？他在欢宴。所以但以理书提到，他在欢宴的时候，甚至把圣殿里面拿出来的那个本来圣殿用的那种杯子拿来喝酒，然后大家饮酒欢乐，所以神就出现一只手指头在墙壁上写字，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成千上百人都看着一个手指在写字，那没有人能够读着什么字。后来再把已经隐退多年的但以理找出来，叫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的解释就是说，王啊，今天就是你最后一天，巴比伦国到今天结束了， 当然那些人想说好像没什么事，为什么？他们知道外面有人包围，但他们觉得这个城墙使他们安稳无缺，没有问题，有这个城墙在，外面千军万马我都不怕你。结果他们是因为他那个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就是两条河的汇口的那个巴比伦城，在那个两条交汇的地方，所以四面都是水了。但是那个水，所以等于像护城河一样，然后又有城墙。结果巴比伦那个波斯的军队是从水道里面进来，但也不知潜水，他把水放掉，他把水这样拦住了，所以有些水道就空了。所以他们这样进来，所以这边还在欢宴的时候，波斯军队大批军队已经入城。对，欢宴没结束的时候，全部人就被抓了啊，波沙沙就被杀死了。但是对于巴比伦来讲，他的城墙是他的骄傲，但是这边就是说，所有列国的军队要肃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然后坚固瞭望台，派你守望的设下埋伏等等等等，因为耶和华所定的旨意，他要灭了巴比伦，他一定会完成的。那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我说众水之上就是它是两条河嘛，两条大河，所以两河流域汇集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城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众水之上多有财宝，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就说你的日期到了，你的王国结束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马扎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所以巴比伦的日子结束了。然后中间有一段15节到17节，15节到19节，这一段很特别。一方面这一段跟前面耶利米书的10章12节到16节几乎完全一样，每个字都一样，每个字都一样。那这边在讲什么呢？讲到耶和华神。那同样他也是有一个我说过他的 chaos 这个那种排列法，就是交错配列方法。这是在旧约圣经中，无论是诗篇，无论是叙述文，还有包括先知书，都喜欢用的这种文学格式，就是 ABA 的方法，头尾相称，中间凸显那个 B 像个箭头。 chaotic 那是因为希腊文的那个我们练成 K 的那个像 Jesus 耶稣的那个 Christ 就是一个 X， 那 X 如果剪一半的话就是一个箭头，所以它就是这个ABA 的意思。那最主要是凸显那个中间的，所以因此15到19节是整段，我们从第一节到26节来讲，就是那个中间的部分。中间这个部分在讲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无可比拟的。那所以前面一段是讲巴比伦受审判，后面一段也是巴比伦被审判，这中间讲耶和华神，他用这样一个大的结构，跟里面有说过前面那一段的小结构也是一个ABA 的方式。因此中间在讲什么呢？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用他的无限的大能以及用他的智慧创造整个宇宙。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水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那这边就提到神的创造之能，整个自然界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这一两个月是全世界的天气是非常非常极端。那么在中国包括前不久广西的下大雨，现在中国现在又在下大雨，因为有什么台风过来了。然后欧洲是热的要命，空前的热可以热到42度、44度摄氏。我在台湾是每天热的话就是37、38度，觉得很热很热很热。我没有经历过40度是什么味道哈，42度到44度的时候就无法想象啊。而且他们说法国最热，法国40几度，可是法国人是家家户户没有冷气的，法国没有冷气的，因为他们过去夏天也就是27、8度、30度，不需要冷气。可是40度来的时候，热得要命，再加上如果每一家冷气都开起来的话，那要花多少电呢？ 你大概要核能发电厂一个都够不够用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法国会热死人的，已经热死过很多人了。这个天气这边就提到说，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可以有风有雨有电，什么样的东西都在神的手中。十七节，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在各淫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们所住的偶像本是虚无的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后面就提到了，跟这一位创造天地神相比，所有这些人包括巴比伦人所拜的偶像都是虚无的，毫无用处，也不能够给他们带来任何的拯救，带来任何的拯救。所以用这个来对比真神跟这些偶像所代表的假神，假神是一个不能相对比的。但是同样的，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最后一节十九节又提到以色列人，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意思说雅各的份是什么呢？雅各的份是耶和华，所以这是双重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产业。下面就说了，反过来说，耶和华神是雅各，是以色列人的份，他们是他们的产业，是互为产业，神是以色列人的宝贝的产业，但这些人也是以耶和华神的产业，所以他是他的产业，他是他的产业。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以色列的份，那就是耶和华神，不像这些偶像，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主。那以色列人是这一位神的产业，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用这样来形容，用这样来形容。然后最后一段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又回到关于巴比伦所受的一个审判。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这个你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你曾经是我征战的斧子，这个斧子很多英文译本跟新译本把它翻译成锤子，你是我曾经是一个锤子，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这个锤子呢打碎列国。二十一节，打碎马和骑马的，接下来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打碎男人和女人，打碎老人和少年人，打碎男的跟男丁，就年轻的男的跟处女，打碎牧人和他的这个牲畜，打碎农夫和他的耕牛，打碎省长和他的副官，连续九次打碎。你曾经是我用来打碎这些的这个锤子，但是现在耶和华说，我必在你面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一切的恶。你曾经是我打碎列国的锤子，但现在我要审判你，你这个锤子。那同样意思就是说，你会被打碎，正如你打碎其他人一样，神要报复你，因为你行的恶。二十五节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或者说我与你作对，我与你作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崖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也就是说，巴比伦是一个毁灭人的山，但现在你被毁灭。那后面是提到说，你是一个焚毁的山，但是你也被焚毁了。他用火山哈来形容，当然我们普通看火山爆发的时候，是火山上面有岩浆流下来，但是在西雅图那边有一座山叫做 St. Helen 海伦 St. Helen， 那个山大概在198几年代，大概40年前左右，有一次火山爆发的时候，那是一个近代以来在美国境内大概最大的一次的火山爆发，整个山一半没有了。所以它不是从上面冒点岩浆下来，你在夏威夷看到很多活火山会流岩浆下来，那个山还在，只是那个口会流下一些岩浆。那个海伦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整个山的一半被炸掉，就好像说砰带的，所以它山头就没有了，所以整个山 高度矮了一半。但那个爆发就非常厉害，因为那个爆发的整个山一半出来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火山灰带把周围的将近几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全部都遮盖了，本来旁边很多树林。所以这个是近代很多科学家用来研究，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找到很多树木的化石，就是说那个树木变成化石什么意思，树木正常的树木如果慢慢死掉它不会变化石，化石必须一个生物体包括动物的化石，树木也是化石，它就是里面的成分被那个细取代了。那 Helen 火山附近就很多才40年的树的化石，那就是因为火山灰下来的时候把整个树林就淹掉了，淹掉了以后，那这么多年以后，那里面树里面的成分又高温又高压，然后那个碳等等，所以那个树就变成整个是变成石头，跟树的形状还有，然后一排排的树全部倒下来这样。所以他们是研究这个过去你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说几千万年前的时候天灾人祸我们会找到一些化石的时候到底怎么形成的。现在一个活标本就在 Seattle 外面海伦火山那里，你看整个山被炸掉，那个你知道多少的那个山的那个你说是火山灰或什么，它不是普通火山灰，就整个山炸掉的时候有多少的泥土石头这样垮下来，然后旁边在几十公里之内本来一大片的树林全部倒，然后都一个方向，因为是过来所以整个倒向一个方向，然后整排一大堆。这就是像这种的火山，它烧毁人的火山它自己也被烧毁，就整个山就不见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它是一个烧毁的山，然后人不从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人到 Helen 火山那个遗迹去拿一个石头在你家盖房子，那种石头是不能用的，那种是一个烧过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材料那个植粪你不可能去拿来盖房子。所以他说这种火山出来的那种石头不可能作为根基的房角石，也不可能用来盖造房屋，没有用，没有用，意思在这里。所以整段的圣经在提到巴比伦被毁灭，但是他的毁灭他曾经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一个武器来刑罚列国，但是他也必须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接受他所当得的审判。那为什么他所遭受的审判好像比别的国家更严厉，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他毁灭的是神的百姓，因此一个分寸的问题。第二个他毁灭神的殿的时候倒不是那个房屋什么，而是说在毁灭神的殿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几乎等于是直接亵渎这位神，所以他们要遭受这样的一个审判。那所以整段圣经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属灵真理的原则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没有办法跟任何宗教的神来做对比的。第一个是创造，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用他的能力和智慧创造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那如果你研究宗教就知道全世界宗教有很多，但是真正提到有创造神的宗教没几个，而且都是有关系的。那新闻界通常称它为亚伯拉罕的宗教，就是说有姻亲关系，犹太教广义的基督教再加就是伊斯兰教，就是一神教。只有一神论的宗教才有创造主，多神论的宗教还有很多神，但是没有一个神是创造世界的，没有一个神是统管万有的。因为多神论的意识的基本的概念前提的假设就是每个神都很厉害都不够厉害，他管风就不管雨，管结婚就不管生孩子，就各管各的，说我已经管到这里来。还有地盘的地方宗教是这样，中国的妈祖不能管加州，因为他只管太平洋的西海岸，东海岸不行，我们在 Boston 大西洋，那不是妈祖的天下，所以这边不会有妈祖庙，妈祖不能漂洋过海，不能捞过界， 这是民间宗教的一个基本特质。所以我也碰过很多的家长，他自己是很虔诚的民间宗教者，可是他孩子来了美国信基督教的时候，他很狼啊，到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神来保庇，到美国要美国的神保庇，我的妈祖过不去嘛，我拜的关帝爷也过不去，对不对？那你要找一个那个神，那可以，不回家来了以后，哎，又到我的这个地盘了哈，所以要去妈祖庙，要去关帝爷庙，就这样。他的观念就是地盘的，但是没有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没有神是统管万有的，这多神论的宗教一向就是如此的。啊，何况他们所拜的神明，其实就是说。在先知书里面不但是耶利米以赛亚书讲的更多，这些神是根本有口不能说，有嘴不能讲，然后这个 有手不能做事，脚不能走等等，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神明本身是根本是虚无的，是虚假的，但是我们的神不但创造其中的万有，他也是在整个宇宙中实行他一个权柄，绝对权柄的统治。那所以暴风雨，所以这些只是自然界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可以成为神的工具，神可以用大自然的现象来为他所用。然后当神发怒的时候，所以在圣经当中用这样的形容，就是全地都会这个震动嘛，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承受这个神的震怒，不管他借着大自然或者借着政治的局势等等，所以没有办法任何的偶像来跟他相提并论。所以当他的审判临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我们之前在第五十章也提到，他们所拜的神等等都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因为这些什么比勒，在那个五十章里面就提到比勒蒙羞，那个比勒就是巴比伦所拜的最主要的一个神，蒙羞就是说根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所以不能够相对比。那因此这边所提到的是神的审判，神的大能。那既然神有大能，神也掌管历史，他也曾经应许，在耶利米书自己就两次，一次在25章，那一次在29章，就预言到以色列人虽然被掳了，被巴比伦被掳，但是他们将要回归。所以25章的12节就提到说，11节，这地要全然荒凉，令人惊骇，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里话说的70年满了，他要刑罚巴比伦，巴比伦帝国要灭亡。然后在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回到圣地。好，这是在前面耶利米有这样预言。那因此神既然掌管这个历史，他定了旨意就会成就，所以不早不晚，70年之后巴比伦灭亡了，波斯帝国兴起，波斯国的第一个帝王古列王，或者一般的历史书叫做居鲁士啊，古列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就70年整，巴比伦灭，犹太人可以回归，所以神所定的旨意必然成就。所以神在这个灾难中，在管教当中，他眷顾以色列人，眷顾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是有犯罪，但是神为他们辩明，那神也在他的刑罚，他们接受刑罚之后，神饶恕他们，也让他们回到这个本地。所以神是无法跟任何来相比的。今天我们一般的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大概不会拜什么偶像，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大部分是不会拜明显的一个看得见的某个偶像。但是我们又有一些无形的偶像，或者我们相信某些东西，或者我们依靠什么东西多过于依靠神，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我们依靠那些东西多过于依靠什么？包括什么？当然现在很多人会依靠 AI， 还有呢，依靠很多医疗的技术， 那我前几天去做我的那个，因为我有两个癌症，对不对？第一个癌症是胆管癌，第二个癌症是射护腺。那射护腺癌切除以后，我是12月切除，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嘛。1月的时候切除，12月1号开刀的，那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嘛，哈。所以前几天去复诊。那负责人他有那个医生有寄个资料来嘛，就写一个说我的癌症的什么东西，好像这个危险率是86%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取的 sample 啊等等，所以前两天去跟医生谈嘛，哦才搞清楚了，原来他拿了 sample 就是我开刀的时候把我的射护腺割掉，割掉的时候他拿了一些 sample 去测。那是我射护腺里面癌本来在里面嘛，他测里面的那个癌症的细胞是属于高危险度的，86%有可能会复发的意思啊。可是理论上我切掉了嘛，他复发了已经被丢掉了嘛。我以为是我6个月以后他又从哪里拿了个 sample 说我那个有点癌症细胞，原来不是，是原来的。那总而言之最后就是说还要看我另外一个指数怎么样，然后如果怎么样的话，他大概有几个办法，一个是要放射性治疗，那加上荷尔蒙治疗，就还一大堆。那后来我跟师母在谈，我想想一方面还有另外两个指数要我9月会再拿一次 sample， 然后我12月再拿一次，那两只再来决定要不要做什么，但我们大概已经想好了，大概不一定要做什么了。为什么？它都是个豁然率，%多少的可能性的复发性等等。就好像我之前的胆管癌开完刀以后，那癌症科的医生就说你要不要做一个预防性的化疗？预防性就是因为我的胆管癌就在胆管里面这一点，啊，整个胆管被拿掉了。而且我肝肠寸断，12指肠没有了，胆囊没有了，那肝因为胆在肝里面嘛，所以那块那个胰脏头都也切掉了，所以他现在找不到癌细胞，所以他说预防性就是说就生怕癌细胞跑到什么地方要一个化疗。但他跟我们说，据说统计学上来说大概有效率只有25%，有效率25%，我不知道是不是4个人只有1个人会活，3个人会死，叫25%，还是什么叫25%？但不管怎么说，有效率25%，所以呢，从基督徒观点来讲，25%靠化疗，75%靠上帝，就意思在这里嘛。我说，那我就干脆100%靠上帝好了，25%的化疗不要了。所以我跟癌症科医生回答了，就是说，我们不化疗了，我们换一个药。医生说没有了，要么就化疗，要不然没有化疗，还有什么药？有圣经上说的药叫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一过就过了3年半了哈。那照统计学说，我这种胆管癌的是非常凶险的，5年之内死亡率90%，就是9死1生，平均活2年半到3年。我已经过了该死却没死的时候了，3年半了。那我们不知道神要让我活多久，但是我想，就是很多医药科技你可以选择。我从来没有说哈，你癌症的时候你不要做任何的化疗，做那个治疗，每个个案来处理哈。我只是说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说，我觉得神的恩典、神的带领，还有很多方面来讲，我们选择的是。不化疗，免得再折腾。我已经肝肠寸断了，如果再来一个化疗，那我就什么时候会恢复都不知道了哈。所以现在又来一个射物腺癌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我要再做，如果怎么样，要不要再做一个放射性，再加一个荷尔蒙治疗？听说荷尔蒙治疗也是副作用一大堆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大概不会做，不过还没到时候嘛，因为后面还2个检验没出来。那我们今天就有很多这种情况面临了，就是说我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依赖什么？我可能没有什么白玉观音什么这种偶像，我在依赖他或者拜他，但是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很多人说这个方法可以或那个东西可以， 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我再一次说，不是专心仰赖耶和华，我拒绝用任何的医药，那不是。医药也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发明的，可以用来做各种的医疗用的，止痛的啦，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要做一些选择，学习依靠神。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的。然后第二个这段圣经的教训就是，以巴比伦的毁灭，一方面是神对他公义的审判，但是在整个经文当中一直不断的出现，就是巴比伦的毁灭也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伸冤来辩明。巴比伦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杖子，可是这一个刑罚的杖本身也要受到刑罚。那同时呢，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恶经过一个管教之后，神说够了，就停了，就在这里了。那巴比伦的毁灭其实因为就是他们因为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强大嘛，所以他们才会变成一种自我倚靠啊，自己觉得他们的武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城墙、他们的一切的一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的，没有什么他不能拿到的，他们可以掌控世界、掌控未来。但事实上不知道是只有那一位神才是掌控世界的。那今天同样的，在世界上有多少的国家、多少的政治领袖或者任何一个人会觉得他好像比天还大，他就可以，那一样就跟巴比伦一样，他们将要面临神的严厉的审判。但是他在中间就提到了，在第五节，以色列犹大虽然也曾经充满罪恶，但是耶和华神没有丢弃他，然后耶和华神相反的保护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被神审判、被神击打、被神管教。他们也曾经，以色列国被亚述国所灭，犹大国是被巴比伦所灭的，但是这些百姓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受到足够的刑罚以后，他们就会被复兴。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里面，我想很清楚的表达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跟概念。以赛亚书四十章，耶利米这样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够了，刑罚够了。所以好像我父母管教孩子，孩子不对，我们会打屁股或做一些管教，但是我不会虐待他，我不会故意的毁灭他，不会的。这是我所爱的，我所爱的不能不管教，但是你会有一个分寸，到个时候够了，到此为止。因此神的选民犯了罪，耶和华会审判、会管教，但是到了时候，到了时候，神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你不会无限制的这样子来一直的刑罚啊。那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说神对我们即使是管教也是出于爱，出于爱，所以他管教我们。但是到一个时候的时候，神就会彰显出他的恩典，所以他就在以赛亚书提到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那他的百姓可以归回。然后因为神的恩慈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下，所以旧约中神的爱那个字叫做 hesed， 我们翻译成恩慈。这个爱是个立约的爱，立约的爱，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跟大卫立约，因为这个爱，所以他有管教，但是他也有恩慈，有恩慈。所以我是说我希伯来文都忘掉了，我只记得神的恩慈，还记得它是黑色的，因为 hesed 很多字哈，我发现很难背，但有些字我们在当时神学院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背，用谐音字来背，中文来背，还有一个字我最喜欢用的是用闽南话来背的，那就是 洁净的物，洁净的物，在我们的店常常有卖东西，就是叫做 kosher food 啊 ，kosher 就是犹太人的洁净的物，在很多西方的店都有，专门卖给犹太人跟穆斯林的 kosher food。那用闽南话来念，那就是可惜的 kosher 哎，好吃的不能吃，只能吃那些 kosher。我就这样记得，所以每次考试可能，哎，洁净的物这个怎么拼？我用闽南话一念，然后就开始拼音就拼出来了，不然你要记不得啊，真的是记不得，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还这只剩下一个黑色的爱跟可惜的东西可以吃。神的爱是有管教，但是有立约的爱的恩赐，这一点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永远记得的。神也许在很多事情上要管教我们，但神的管教出发点是为了爱，不是发泄愤怒。神管教我们不是好像无缘无故的，也不是没完没了的，到一个时候。所以从师母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我这个人是孔子教的动口不动手的，包括对孩子的管教我从来没动过手，所以大执法就是师母。所以我还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两个女儿不能闹什么事情，反正两个被受罚，很小，两个都在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同时被罚，打完手心罚站，然后两个女儿就在那里，就在还不准太大声哦，大声叫干什么，所以他们哭。那几分钟以后，然后师母说过来，两个过来了，师母就说敢不敢挨打，两个女儿下次敢不敢，不敢了，好，坐下来，然后每个人一个热毛巾擦擦脸，脸擦完了每个人一个冰淇淋，不要哭啦，以后乖。师母的人不同意，我才不记得，我记得好像我在旁边看，我说哇，这叫什么恩威并施，管教完以后好像以下是40章，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的刑罚够了，刑罚够了。神对我们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犯错神会责罚，但神是出于爱来管教，而且最后神用恩慈饶恕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说严厉的管教你的孩子他会一辈子好像心理上永远一个黑暗的阴影在他心中，有吗？我就不相信。当然如果父母是真的是恶意的虐待，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适当的管教孩子是应该对孩子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连我的孩子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显得欠管教的时候，他会说应该管，我以前妈妈也打过我，这孩子是欠揍的应该打。所以他会记得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记得什么，但他也知道说他不是说哎呦被打过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打，不，他觉得是应该。如果我们从神面前学到这样的教训，我们也懂得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巴比伦面对你自己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你所发出的信息和话语提醒我们，你不但是创造万有的主，你也是有恩慈的主。当我们犯罪悖逆你的时候，你又出于爱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没有遗忘我们，你也没有撇弃我们，你却以无限的包容，也借着耶稣基督赎罪十字架的死替我们赎罪，使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跟你重建那个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当中学到属灵的功课，也帮助我们能够看今天世界的历史，不管有多强大的政权，多强大的势力，在你的面前 都是你曾经使用的工具，而且你必有公义的管教。因此我们可以信赖你，依靠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没有惧怕，能够单单学习往往依靠你，跟随你的脚踪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